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港湾节目，我是主播佳慧。这个周末就是我们的圣诞假期了，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多圣诞的计划，或许是和家人在一起庆祝圣诞节，或者是和好友一起约着出去玩度假，这都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很盛大的节日，是一个开心团圆的日子。在这个频道里，我之前曾经分享过台湾女作家三毛和她的先生荷西在撒哈拉大沙漠中曾经举行过的一场虽然小，虽然相对简陋，但是非常独特浪漫的一个婚礼。今天呢，因为正值圣诞节，我又想起了他们的相遇其实就是在这个节日，在马德里。所以今天想要把这一段非常也是很独特，然后又是一个一见钟情的浪漫故事，发生在圣诞节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听。一袭吉普赛式的衣裙，黑发分成两把垂落的麻花辫，指尖袅袅的香烟圈，如同他的故事始终带着流浪的风尘。这个奇情的女子在淡淡的迷离的烟火中苦苦地追寻着心灵深处的爱恋，留给人间诉不尽的耳语，跟随着她绝世的传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我们用心灵可以听到这美若天籁的声音，三毛的爱与恋，繁华与寂寞，云一般的生命渗透在字里行间，处处唱着无声的歌吟。初遇荷西。三毛认识荷西的时候，他刚刚24岁，荷西还不到18岁。那是一个圣诞节的晚上，三毛在朋友徐伯伯家里，大家聚在一起喝酒、吃蛋糕、跳舞，气氛特别热烈。三毛穿一袭火红的衣裙，黑色的长筒靴，开心的大笑着，脸上有两抹淡淡的红晕。按西班牙的风俗，当子夜钟声敲响12下的时候，邻居们要互道平安。三毛第一个冲出去，这时刚好撞上一个从楼上跑下来的男孩。三毛欢快地道了声平安。那男孩怔怔地看着他，嘴里应着平安。一瞥之下，三毛竟有点触电的感觉。这个男孩子实在太漂亮了，高高的个子，挺拔的鼻梁，炯炯有神的双眼，眉目之间流露着一种勃发的英气。三毛心想，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英俊的男孩？如果有一天可以做他的妻子，在虚荣心上 也应该满足了。可再仔细一想，他还只是个孩子呢，自己有多可笑啊。三毛哈哈笑着跑开了，只留下银铃般的笑声给这个还立在原地望着他的男孩。这个男孩就是 Jose， 三毛后来给他取中文名字叫荷西。舞会开始，三毛坐在他旁边说，你叫 Jose， 我是 Echo， 你好。你好 Echo， 我就住在这楼上。荷西握了握三毛的手，开始自我介绍，两人愉快地攀谈起来。荷西很好奇，问了很多有关中国的问题，对神秘的东方非常向往，还禁不住问三毛，是不是东方女孩都长得像你一样漂亮？三毛哈哈大笑，说那些女孩比自己还漂亮。三毛想，面前这个男孩真有意思，纯真而温和，热情而羞涩，可爱极了。从那以后，三毛常常去徐伯伯家玩，荷西就住在附近。公寓后面有一个偌大的庭院，他们常常在那打棒球，在下雪的日子打雪仗，有时也一起去逛旧货市场。两人被欢声笑语包围着，虽然口袋里没什么钱，但还是常常从早上九点逛到下午四点。渐渐的，三毛从荷西眼里看到了一个男孩对自己的爱情。为了更多时间和三毛在一起，荷西开始逃课了。每天下午的两节课上不了，跑到三毛学校去找他，站在他宿舍楼的窗台底下大喊 ：“Echo， Echo！” 三毛探身一看，荷西正站在花树下，仰着头，手里紧张地捏着一顶棒球帽。一看到他就说 ：“Echo， 我有几块钱，我们去看电影吧。”那时荷西高三，三毛大学三年级。有一天，三毛在宿舍里读书，他的西班牙朋友跑来告诉他 ：“Echo， 楼下你的表弟来找你了。”表弟在西班牙文里带有嘲弄的意思。他们不断地叫着，表弟来喽，表弟来喽。三毛一看，是荷西，他又来了，正站在书院外的一棵大树下等他。三毛匆匆忙忙地跑下去，生气地走到他面前，推了他一把说，你怎么来了？荷西不说话，三毛紧接着问，你的课不是还没上完吗？荷西认真地答道，最后两节不想上了。三毛又问，你来做什么？因为三毛总觉得自己比荷西大了很多，所以总是以一个姐姐的口气教训他。他从口袋里掏出了14块西币来，然后说，我有14块钱，正好购买两个人的入场券，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吗？但是要走路去，因为已经没有车钱了。三毛很敏感，看了他一眼，觉得这个小孩子有点不对劲了。但是三毛还是答应了他，并且建议看附近电影院的电影，这样就不需要车钱了。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荷西又逃课来了，第三天，第四天，天天如此。于是，树下那个手里总捏着一顶棒球帽而不戴上去的小男孩， 变成了三毛宿舍里的一个笑话。他的室友们总是喊：“表弟又来喽！”而三毛每次跑下楼，总要推荷西一把或打他一下，对他说：“以后不要来了，这样逃课是不行的。”因为两个人都没有钱，就只有在街上走走，有时到皇宫看看，捡捡人家垃圾场里的废物，还会惊讶地说：“你看看这只铁钉好漂亮哟，哇，你看看这个。”渐渐的，三毛觉得交往不能再发展下去了，因为这个男孩子认真了，而他对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大学还没有念。但老实说，三毛心里是蛮喜欢他的。然而理智告诉三毛，他们之间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三毛感到自己的心已经老了，而荷西还只是个孩子，这对他不公平。初恋使三毛受伤太深，如今的他已不太相信爱情了，自己也恐怕拿不出荷西所渴望的年轻而炙热的爱给他，还是尽早了断这份情谊吧，以免使荷西受到残酷的伤害，那样他也会更痛苦的。三毛独自漫步街头，双手插在裤兜里，一想到将要失去荷西这样一位朋友，心头就空荡荡的，一股冷风袭上马路，也袭上了他空荡荡的心。他深深地吸了口寒冷的空气，长叹一声，做出最后的决定。等我六年。有一日，天已经很冷了，他们没有地方去，把横在街上的板凳搬到地下车的出风口。当地下车经过的时候，一阵热风吹出来，像是暖气一般。这时三毛对荷西说：“你从今天起不要来找我了。”而出人意料的，荷西坐在三毛旁边，很认真地说：“再等我六年，让我四年念大学，两年服兵役，六年以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我一生的愿望就是有一个很小的公寓，里面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太太，然后我去赚钱养活你。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梦想。”他又说：“在我自己的家里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三毛听到他这个梦想的时候，突然有要流泪的冲动，跟他说：“荷西，你才18岁，我比你大很多，希望你不要再做这个梦了。从今天起，不要再来找我。如果你又站在那个树下的话，我也不会再出来了。因为六年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我不知道我会去哪里，我也不会等你六年。你要听我的话，不可以来缠我。你来缠的话，我是会怕的。”荷西愣了一下，问：“这阵子来，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三毛说：“你没有做错什么。我跟你讲这些话，是因为你实在太好了，我不愿再跟你交往下去。”接着，三毛站起来，荷西也跟着站起来，一起走到马德里皇宫的一个公园里。园里有个小坡，三毛跟他说：“我站在这里看你走，这是最后一次看你，你永远不要再回来了。”荷西说：“我站在这里看你走好了。”三毛说：“不不不，我站在这里看你走， 而且你要听我的话哟，永远不可以再回来了。三毛很怕他再来缠，就说，你也不要来缠我，从现在开始，我要跟我班上的男同学出去，不能再跟你出去了。这么一讲，自己又紧张起来，因为害怕伤害到一个初恋的年轻人。通常初恋的人，感情总是脆弱的。可惜就说，好吧，我不会再来缠你，你也不要把我当作小孩子。因为我们这几个星期的交往，你始终把我当作一个孩子。你说，你不要再来缠我了。我心里也想过，除非你自己愿意，我永远不会再来缠你。讲完那段话，天已经很晚了。何西慢慢地跑起来，一边跑一边回头，一边回头脸上还挂着笑，口中喊着 Echo 再见， Echo 再见。三毛站在原地看他，马德里是很少下雪的，但就在那个夜里，空中飘起了雪花。荷西在大草坡上跑着，挥着棒球帽，仍然频频回头。三毛看荷西渐渐消失在黑茫茫的夜色里，几乎忍不住要喊叫起来，荷西，你回来吧。可是三毛没有说。以后每当三毛看《红楼梦》宝玉出家的那一幕，总会想到荷西18岁那年在空旷的草地上这样跑着叫着他的名字， Echo 再见， Echo 再见。荷西跑了以后，果然没有再来找过三毛。三毛跟别的同学出去的时候，在街上常会碰见他。他看见三毛总是用西班牙的礼节握住他的双手，亲吻他的脸，然后说，你好。三毛也说，荷西，你好。并把身边的男朋友介绍给他。他就友好地跟那个人握握手。久别重逢，这样一别竟然别了6年。三毛学业告一段落，离开西班牙，回到了台湾。在台湾时，来了一位西班牙朋友，对三毛说，你还记不记得那个 Jose 呀？三毛说，记得呀。西班牙朋友说，哦，他现在不同了，留了胡子，也长大了。真的？他又说， 我这里有一封他写给你的信，还有一张照片，你想不想看？三毛惊讶地说，好呀，因为他心里仍在挂念着他。但那位朋友说，他说如果你已经把他给忘了，就不要看这封信了。三毛答道，天晓得，我没有忘记过这个人，只是我觉得他年纪比我小，既然他认真了，就不要伤害他。三毛从朋友手中接过信来，一张照片掉落出来。照片上是一个留了大胡子，穿着一条泳裤，在海里抓鱼的年轻人。三毛睁大眼睛说，这是希腊神话里的海神吗？信上写着，过了这么多年，也许你已经忘记了西班牙文，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在我18岁那个下雪的晚上，你告诉我，你不再见我了。你知道那个少年扶枕流了一夜的泪，想要自杀。这么多年来，你还记得我吗？我和你约的期限是6年。三毛展开信的手在微微的颤抖，可他依然没有给荷西回信，把那封信放在一边，跟朋友说，你告诉他我收到了这封信，请代我谢谢他。半年以后，三毛在感情上遇到波折，离开台湾，又回到了西班牙。那个曾经带给他欢乐，洗去他所有伤感和忧郁的地方。三毛觉得自己已经爱上那个天堂一样的国度了。这时荷西服兵役，只剩最后一个月。荷西的妹妹老是让三毛写信给荷西。三毛说，我已经不会西班牙文了，怎么写呢？然后荷西的妹妹强迫将信封写好，声明只要三毛填里面的字。于是三毛写了一封英文信说，荷西，我回来了，我是 Echo， 我在叉叉地址。结果那封信传遍营里，却没有一个人懂得英文，急得荷西来信说，不知道你说些什么，所以不能回信给你。荷西捡了很多潜水者的漫画寄给三毛，并指出其中一个说，这就是我。三毛没有回信，结果荷西就从南部打长途电话来了，我23日要回马德里，你等我哦。到了23日，三毛忘了这件事，与另一个同学跑到一个小城去玩。当他回家时，同事的女友告诉他，有个男孩打了10几个电话找他。三毛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会是哪个男孩找他。正在这时，三毛接到一位太太的电话，说是有件要紧的事与他商量，让他坐计程车过去。三毛赶忙乘计程车赶到他家里，他把三毛接进客厅，让他闭上眼睛。三毛不知他要玩什么把戏，忙将拳头握紧，把手背在后面，生怕他在自己手上放小动物吓他。三毛闭上眼睛，听到有脚步声向他走来，接着就听那位太太说，他要出去了，但要三毛仍闭着眼睛。突然，背后一双手臂将三毛拥抱了起来，三毛打了个寒颤，眼睛一张开，就看到荷西站在他面前。三毛兴奋地尖叫起来， 那天三毛正巧穿着一条拖地长裙，荷西穿的是一件枣红色的套头毛衣。荷西揽着三毛兜圈子，长裙飞了起来，三毛尖叫着不停地踹他，又忍不住捧着他的脸亲他。站在客厅外的人都开怀地大笑着，因为大家都知道，三毛和荷西虽不是男女朋友，感情却非常好。这或许就是缘吗？在三毛说要与荷西永别后的第六年，命运又将三毛带回荷西的身边。好了，今天的文章就先读到这里。不知大家有没有被这个圣诞夜的爱情故事感动到呢？他们是一段男少女长的姐弟恋，然后这个小男孩荷西当时是一个高中生，他对于大学的三毛一见钟情之后，又有非常坚定非常执着的爱情等待了他六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我可以称之为爱情神话的一个故事。感谢命运让他们又再次相遇，让他们能够成为一对沙漠里的神仙眷侣。我真的非常感激三毛用笔墨把这段如此浪漫美好的故事带给我们，令我们能够永远的回味，永远的感动。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圣诞节和新年与所爱的人在一起。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心灵港湾，我是主播佳慧，希望大家圣诞快乐，新年也快乐，我们2024再见。